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失去动力，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温和。今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数据显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维持在8个月的高位，有248,000人，而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1956,000人，也就是说接近200万人在拿失业救济。那么这个数据向市场传递的最清晰的信息是劳动力市场在降温，或者也可以说就业形势在恶化。那么再进一步推导下去呢，它就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当劳动力市场恶化到一定的界限，那么就会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所以这是今天这个就业数据啊给市场带来的一种情绪方向。那么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是批发价格指数，或者中国国内习惯讲的是生产者价格指数。那么这个也是衡量美国通胀以及通胀走势的一个结构性的数据。那么今天美国劳工部公布的五月份的 PPI 环比上涨了 0.1%，这个呢是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那么这个数据它传递的最清晰的信息是美国的通胀形势好于预期。那么这两个数据一叠加，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舆论方向呢？相信网友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在降温，另一方面通胀形势又没有那么糟糕，那么显而易见容易推导出来美联储应该降息。这个时候刺激经济不会推高通胀，或者呢是刺激经济的副作用没有那么大。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你看它就像连续剧一样的，今天这两个数据叠加以后会形成有利于美联储改变利率政策的方向。所以彭博社这个报道标题就是交易员恢复对美联储今年两次降息的预期，由于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和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报告支撑债券市场的上涨，就今天美国国债的利率在下降，那么债券价格上涨，交易员再次恢复之前预期美联储今年有两次降息。而且今天华尔街交易员调查的结果呢，是他们普遍认为9月份会是第一次降息，那么12月份甚至11月份可能会有第二次降息。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从美国大选投票前到大选投票以后到3月份，美联储用了吃奶的劲儿来与华尔街沟通，来与华尔街交底，终于压制了华尔街的这样一种欲望，就要求美联储两次或者两次多降息。华尔街接受了今年最多降息一次，或者甚至不降息也能接受。但是由于最近一系列的通胀数据好于预期，非农数据和就业相关的结构性数据都在恶化，所以华尔街又激起了年内两次降息的这样一种舆论呢，是可以理解的。 LT 认为未来几个月可能美国市场啊最关注的焦点性问题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开始降息，降息几次。可能对有些网友来讲呢，可能又会很厌烦这样一种啊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是这个就是市场最关注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川普昨天晚上表示要在两周内制定单边关税，因为按照川普设定的这个暂缓期90天，7月9日就要到位了，就要截止了。那么目前川普政府与其他国家能够达成协议的，按昨天贝森特的说法是只达成了一个国家的协议。那么7月9日这个截止日期怎么解决这个关税谈判呢？那么川普在重复他上个星期的观点，也就是说美国不可能与每个国家一对一的谈判，对大部分国家就会美国单方面发函宣布。那么对于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呢目前正在进行一对一的这种谈判，川普认为未来两周会有谈判结果。但是今天贝森特，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讲了一句话，他说可能对有些国家这种关税暂停可能会延长，那也就预示着即便是主要贸易伙伴，这种贸易协议啊短期内可能也很难达成。那么川普这个新闻呢，它产生的市场直接效果就美元指数应声下跌，因为对货币市场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听出来的信息呢，就是 对大部分国家美国单边关税会恶化贸易形势，所以这对市场来讲呢，感觉还是比较负面的，这个也值得大家关注。就市场啊，这种关税动荡期又要来临了。第四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川普称不会解雇鲍威尔，但是今天再次要求美联储降息。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表示，他不打算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几天前他也曾表示，他不会解雇鲍威尔，但很快会宣布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川普今天在白宫呢，他讲到这个有关鲍威尔的去向，他讲了一段俏皮话。他说，假新闻媒体说，如果你解雇他，那太糟糕了，太糟糕了。这个是指川普他还是不服，因为太多人告诉他，一旦解雇鲍威尔，就会给美元、美国国债带来严重的冲击。但是川普呢，把这种警告呢，他把它归咎于啊假新闻的威胁。然后他接着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糟糕，但我不会解雇他。就尽管你们都在那威胁我说不能解雇，但我并不理解解雇他又怎么样，但是我还是不会解雇他。实际上呢，说解雇鲍威尔啊要出大事啊，不仅是川普说的所谓的假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警告过川普的。那么今天川普呢，用他有限的经济学知识呢，他讲了理由。之前他并没有认真去讲理由，美联储为什么要降息，降息多大幅度。他今天呢又加倍了，说美联储啊，你得降息，那不是降100个基点的问题，要降200个基点，就一次降 2%。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大幅度降息呢？今天川普他终于讲了一个理由，他说如果降息两个百分点，哎，那我们政府支付债务的利息就会减少，所以这个呢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的负担。但是相信网友们都可以做出简单判断，美联储不可能在短期做出200个基点的降息，尤其是不可能一次降息100个基点，你除非处于一种啊战争或者重大灾难的状况下，历史上才有100个基点这样一种一次降息的先例。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大而美的减税法案的问题，有两个最新的信息值得大家关注。第一呢，是今天美国的媒体普遍作为头条报道的一个重大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称川普税改法案将惠及富人，损害穷人的利益。国会预算办公室呢，是一个无党派的机构，是负责测算监控预算法案的制定和执行的，他们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要进行一些推算测算的。因为两党执政都在讲预算的正当性或者增加预算的必要性，但是国会预算办公室呢，你得抛出两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意图，要向美国民众要交实底，究竟这个预算是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今天国会预算办公室呢，就发布了他们最新的测算结果。报告显示，收入最低的 10% 的家庭，按照新的预算法案，每年会减少1600美元的资源，相当于其收入要减少 3.9%， 就穷人的收入要下降。这个主要是因为医疗补助、医疗保健计划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等食品援助会在预算中削减。那么这个报告同时它计算测算，根据现有的这个众院通过的法案，最高收入的 10% 的家庭的资源将增加 1.2 万美元，相当于收入增加 2.3%。 根据无党派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这些增长主要归因于应交税款的减少，就最富的人呢税收负担减轻了。那么中等收入家庭的资源会增加500至1000美元，占其收入的 0.5% 至 0.8%。 那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的家庭微增或者保持不变，最富的人呢会增加收入减少税收，最穷的人呢会减少收入。那么这个报告出台之后呢，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或者它证实了之前舆论的一些推算或者是推测。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这就很有意思，这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税改法案是否会加剧债务还有待观察。那么目前有关川普大而美的方案呢，争论是两个方向。就第一呢，是今天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的结果，就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这是一个争论的方向。第二个争论方向就是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不仅没有改善美国的这个 债务情况，反而加重了美国的债务的规模。那么贝森特呢，他在接受国会咨询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说未必，因为昨天在咨询时候，国会议员就提出，根据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按照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未来十年这个达尔美的法案将会给美国政府增加24000亿美元的赤字。那贝森特他怎么解释说未必呢？就人家算账啊，刚性算账是增加赤字。那贝森特他讲了他的道理，他说那个报告啊，就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他没有考虑经济的增长，同时呢，他也没有考虑到支出的削减。他说假如未来几年美国的经济出现一种井喷式的增长，多的增加的这个新的财政收入，它就会减少你这个财政赤字，就是用增长来解决存量的债务或者遏制新增加的债务。那么本身的这个说法你也没办法驳倒它，大家都在谈的未来，都是谈的假设，因为你这个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假设呢，是它在美国经济保持一种平均增长速度情况下做出来的测算报告。人家不应该在说我们经济会高速增长，井喷式的增长，那你这个报告啊，就超出你这个条件设置前提了。所以有关这个达尔美的法案呢，还会持续争论下去。特别是共和党内如果不统一思想，或者如果不能够求得一个各方能接受的方案的话，这个达尔美的法案就会迟迟推不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啊，都是很有利于市场的。你看美国市场呢，就是在涨涨跌跌当中这种企稳，或者按有的网友讲的说，美国的股市啊，有一点日拱一轴的这种状态，每天呢涨一点点，但是也不会大降。那么这种状况，它实际上反映一种华尔街的心态，就对市场前景看好，但是也在等待大好消息。所谓大好消息，就两个大好消息：第一，美联储降息；第二，川普的减税方案。所以还是要保持密切的关注。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就是今天印度发生的非常不幸的空难，而且这个空难的飞机呢是波音787八型的客机，也就是波音标志型的机型787梦幻客机或者梦想客机。这个对国际航空业的震动会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飞机，也是一个大型的飞机。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它的标题是印度航空坠机事故中至少有一名乘客侥幸。印度航空航班号为 AI171 航班，今天在起飞不久就坠毁在一个居民区。从新闻图片你能看到街头直接插进了这个住宅楼。航班上呢有242名乘客，其中大多数是印度人和英国人。那么这架飞机呢已经在印度航空服役了11年，是其远程航线的主力机型。电视画面呢，印度当地的电视画面播放了一个镜头，显示一名浑身是血的可能是侥幸者带着伤四处走动。那么印度航空呢是属于印度最大的财团塔塔集团，塔塔今天呢也在第一时间宣布了赔偿方案，就向每一个遇难者赔偿1000万卢比，相当于116830美元。那么未来几天通过解读黑盒子呢，可能就会了解更多这次空难的原因。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就今天国际油价大涨，主要原因是中东局势突然紧张。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伊朗紧张局势加剧，美国将部分外交官撤出中东。官员表示，伊朗威胁称如果因核计划遭到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将遭到攻击。那么伊朗发出威胁之后，美国命令部分工作人员撤离巴格达大使馆。美国国务院表示，减少驻伊拉克人员的决定基于我们的最新分析。五角大厦的声明称，国防部长霍克塞斯已批准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国家属的撤离。那么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在接受纽约邮报的采访时，他说他对美国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信心不足。川普表示他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避免战争，但如果德黑兰不接受协议，美国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今天伊朗宣布开始军事演习，代号为聚焦在敌方动向。那么美国其他媒体呢也报道了这次啊中东局势突然紧张的一些背景，主要还是伊朗他要下决心，他不再愿意等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了。以色列认为呢，不管美国是否与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决定呢要 炸毁伊朗的核设施。尽管美国呢也做了一些劝阻，但是现在美国看起来呢，他放弃了这种劝阻。当然，也有媒体认为呢，不排除这是美国与以色列演的一出双簧，就是要迫使伊朗同意与美国达成协议。但是 LT 看到更多的媒体呢，认为呢，这个就是以色列啊，他要孤注一掷了。所以未来几天对中东形势是非常关键的。假如这一种战争爆发，那么国际油价毫无疑问会大幅度反弹，那对整个资本市场啊，都会带来一些剧烈的影响。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的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和新闻热搜榜的排名前列的这个热门新闻，这个还是让中国的网民感觉还是很震动的。中国的这个专业的网络媒体麻辣车评采访了中国乘用车联合会的秘书长崔东树，崔东树呢讲了一句啊，让中国网民感到很震惊的话，他说：“我是绝对不会买新能源车的。”那么这个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了广泛议论，是因为中国官方目前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而且城里人卖不动了，现在党中央决定了卖给农民，正在组织声势浩大的新能源车下乡，连特斯拉呢都入围了，所以党中央正在干这个事，作为中国最权威的这种啊汽车协会行业协会之一的负责人崔东树讲出了与官方完全不同的立场。那么崔东树在麻辣车评接受采访时说，燃油车的绿色环保性能是比较强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是很低的，而电动车的电池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是极高的。他直言，新能源车跟传统燃油车价格体系不一样，税收体系也是完全不同。我们的燃油车是作为奢侈品去管理，有巨额的税收压力，他在指中国官方，而新能源车是一个无税的产品，它的成本极低，所以这两种车很难去做一个竞争。就他认为这个燃油车的衰败啊，它不是这种车本身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税收政策导致的。崔东树接着说，燃油车是背负整个车市所有的社会责任，交了巨额的税收，然后背负重大的骂名。他最后强调，反正我只买燃油车，我是绝对不会买新能源车的。那么中国其他媒体呢，对于崔东树的这个惊人的言论呢，也做了一些评论。你比如第一财经呢，他理解崔东树讲的观点，他认为崔东树还在呼吁一个政策，就同车同权，就政府应该给燃油车用户像新能源车那样的优惠政策，这个才能够让燃油车呢正常消费。就他认为崔东树实际上他有一个话到嘴边没有讲的，就是官方对燃油车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燃油车好啊还是电动车好，或者其他新能源车好，这个会是一直争论的一个话题。这个争论呢也很难有一个判断依据和标准，就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他选择的参数比较参数是不一样的，但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消费者。那么从欧美来看呢，就这两年燃油车有一点反弹，电动车的势头受到一定的压制，这个是消费者的一种选择。但在中国呢，它就不是消费者能够选择的，政府的政策呢它成为一种主导。所以在中国市场究竟选择什么样的车，这个你就缺乏些依据，因为政府呢它直接主导了，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所以这也是中国汽车市场与国际汽车市场的市场环境完全不同，它也成为一种啊新型计划经济的一个范例。就中国还是能够做一些政府计划的一些经济事项的，但这个对未来中国的汽车行业或者对未来的中国经济是福是祸，这个也需要观察。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都是聚焦在中美伦敦达成的最新协议。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标题是“中国对稀土出口放宽措施设置六个月有效期限”。就川普向美国舆论报告说解决了稀土问题，中国恢复对美国稀土的供应。但是《华尔街日报》呢，从中方打探的消息呢，实际上中国这次恢复对美国稀土的供应是有两大限制的。第一大限制呢，中国同意对部分美国企业的稀土出口许可证呢，只给了六个月的缓期，就六个月以后啊，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或者六个月以后他就取消这种放松。那么这个明显传递，就中共打算六个月以后再次用稀土来与美国谈判，所以这个并不是解决了稀土的问题。第二呢， 就华尔街日报他打探到，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稀土啊，他要全程的监控用途，而且这个单位是以每一公斤为计算的，就每一公斤这个稀土出口到美国企业最终用在哪儿，中共呢是要全程监控。为什么全程监控呢？就中方要求美国使用中国的稀土只能是民用，不能够是军用。那么是究竟是民用还是军用，由中国来判断。我说是军用就军用，那我就断供。所以这两个限制条件下同意恢复对美国的稀土供应。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 LT 注意到就美国网民很多感觉呢，就这个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或这个脖子呢还是被人家薅着，还是被人家卡着。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呢，也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它的标题是稀土为什么成了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的王牌，就这么打来打去，美国被中国卡脖子，这个究竟怎么回事。那么它分了两个方面的分析。第一呢，是中国确实是目前在稀土供应方面具有垄断地位，它确实可以用稀土来卡美国的脖子。它讲了中美稀土的这个生产供应的状况，它在60年代至80年代，就当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就当时啊，中国的稀土还没有崛起，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稀土产业就崛起了。目前中国占全球稀土开采量 70% 的份额，但是在稀土的这个开采量啊，所谓的第一、第二、第三，中国这个当量太大，就排第二名的巴西啊，不到中国的开采量的 20%， 美国是排在第七位，这个说是排在第七位，这个连中国的零头都没有。而且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他还提及说，中国领导人在1992年，就邓小平在92年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哎，这个 LT 还是第一次看到，不知道他这个出处在哪。那邓小平如果讲这个话，那就反映就中国想用稀土卡脖子啊，可能在92年就动了这个念头了。然后他接着描述说，中国第一次用稀土卡别人脖子呢，是卡日本脖子。2010年由于当时钓鱼岛的争端，中国就暂停了对日本稀土出口两个月。那么由于这次对日本卡脖子，也让日本增加了警惕性，所以日本呢就把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程度呢，从 90% 降到了目前的 60%， 但是你 60% 还是大部分还是依靠中国了。那么第三个，他就描述中国拿稀土做武器，他控制稀土呢就两个方向，第一呢控制量，第二控制用途。就中美现在都承认这一点，就不能用中国的稀土用于美国的军工，所以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稀土的这种控管呢，他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办法了。那么他最后呢，他也讲就川普是怎么在应对美国的这种啊稀土的被动。除了之前我们与网友分享过，彭博社讲了川普第一个任期他签署了这个有关稀土的行政令，拜登政府也接着按他的那个规划在往前推进。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他对稀土这个做了什么？因为总有一些舆论认为啊，美国啊突然睡醒了，被人家卡脖子才知道稀土出了事了。他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观点呢，与彭博社的立场是一样，就是美国早就知道这个稀土要出事，也在加紧呢恢复稀土或者重建稀土供应链，但是需要一个过程，没有那么快就能够与中国稀土脱钩。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又做了什么事呢？有关稀土，华尔街日报也帮他罗列了一下。第一是今年三月份，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动用暂时紧急权力扩大美国关键矿产和稀土的生产加工。那么他这个行政令还包括向稀土的产业提供更多的融资贷款和其他投资支持，并加快项目的审批程序，就这是他做第一件事。川普有关稀土做第二件事，是他在四月份要求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关键的矿产供应链进行调查，以确定美国对进口依赖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调查结果270天内公布。就他这个还是希望要再检视一下，我们究竟会被人家卡脖子卡到什么程度。当然这次贸易战一打，这不用他报告了，美国不得不投降，就是因为确实能够卡脖子。当然我们也很快能看到他这个报告。第三呢，川普做的，他在帮助美国在境外寻找稀土资源，包括川普他希望获得格陵兰岛的主权，拥有格陵兰岛也是着眼于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因为格陵兰岛啊，这个小岛发现了拥有世界第八大稀土储量，所以川普为什么喜欢这个格陵兰岛呢？除了能够遏制俄罗斯，在地理上能够遏制以外，就是这个稀土。再就是他迫使乌克兰与美国签订了这种 矿产协议也是着眼于稀土。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川普比任何美国总统都关注这个稀土，他只不过呢需要一个过程，没那么快。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方面美国媒体有关中美贸易战川普与习近平的策略的比较，就这两个人究竟怎么在打，怎么打到目前这个状况。从贸易战之初，中共认为美国在霸凌，川普也表现出来一种气势如虹，怎么打到现在，美国人明确感到有一种势均力敌，特别是在稀土上面呢，拿中国一点招都没有，就是被卡脖子了。那究竟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这两个元首啊，他们究竟是什么策略？我们第一个来分享彭博社今天就这个问题的分析。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川普寻求速胜，习近平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着眼长远。那么从这个标题展示出来的逻辑来看呢，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显然是在赞扬习近平，因为中国人信奉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追求长远的总是被认为是好的，但西方人可能没有这么偏向。但是彭博社这个标题来看，他还是有一定的立场情绪，他这样来描述的，尽管川普总统对伦敦的谈判结果表示欢迎，但习近平却获得了低调的战略利益，谈判过程为中国赢得了时间，并有助于化解更具破坏性的关税和技术限制的威胁。经过两天的谈判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一项恢复中国关键磁铁出口的协议已完成，并承诺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签证的限制。中国关注焦点截然不同，中共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这是北京迄今为止对这次谈判最实质性的评论，并没有提及出口管制。相反，这份共产党喉舌大肆宣扬日内瓦建立的制度保障，为双方通过磋商机制弥合分歧提供了保障。该报道补充说，在伦敦谈判前期待已久的领导人通话中，习近平向川普强调了利用这一管道的重要性。那么这段描述他实际上想表达，就中共对这次伦敦会谈，中共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美国守规矩，要让美国呢把何立峰与贝森特的这种沟通形式作为制度固定下来。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伦敦会谈什么都没解决，新的问题都没解决，都是回到日内瓦谈判的那样一个框架上去，就是还是在落实日内瓦的谈判。所以他想表达的观点呢是，中共不在乎现在解决什么问题，中共认为现在要遵守规矩。所以人民日报表达这种观点呢，被彭博社捕捉到。总部位于伦敦的这个龙舟研究公司 LT 曾经介绍过这家公司的，大家要关注，中国官方经常利用这家公司来发表他的一些很隐晦的一些政策和立场，你很难讲他是个大外宣，但是他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他对中共呢，他总是有些倾向性。就龙舟研究今天发布的报告称，习近平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打的是长线博弈，他的任期比川普长得多，这并不是说他从不考虑短期利益，而没有任期限制带来的激励机制与川普截然不同。那么这段话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是习近平的策略，以长制短，但是你要考虑龙舟公司的背景，他实际上他也在宣传习近平不能退，习近平要继续执政，他在宣传这个中共的这样一个受益。尽管上个月日内瓦会谈结束时，中美双方发表了一份相同的声明，表明双方已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但由于美国声称中国违背了放行稀土的承诺，该协议很快破裂。北京方面表示一直打算保留许可程序，但美国公司抱怨程序进展缓慢，导致一些工厂被迫停产。那么这段描述实际上他提出一个我们至今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就中美5月12号达成停战协议，究竟谁破坏了协议？到现在从时间顺序来推的话，是美国先抱怨中国稀土断供，然后川普又增加了3个新的制裁措施，包括留学生，包括飞机发动机。但中国方面呢，说是美国先撕毁的协议，因为你出台了限制留学生或者是飞机发动机的这些新的限制。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中共是变相的承认我撕毁协议又怎么样，因为这个判断谁撕毁协议并不难的，按时间顺序你能推导出来的，所以这也体现了中共的一种自信。但是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中共这一次要撕毁协议，要打出 之前一直不愿意打的稀土卡脖子的牌， LT 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是没弄清楚的，或者没有确切的证据的。这个希望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向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为什么这一次习近平要拿出这个底牌，究竟什么原因中国这次他要主动来破坏日内瓦的协议，要迫使美国第二次来谈论日内瓦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这个真实的原因呢，这个还真是没有一些确凿的证据能看到。所以彭博社这篇文章他是借助亲中共的英国的这个龙舟的观点，说习近平是着眼于长远，川普呢由于任期短，不得不拘泥于眼前，所以从这个战略角度来讲，习近平赢了。那么与彭博社这个观点相类似的呢，也有一些西方媒体持这种观点，当然都是偏左的媒体。比如经济学人他认为中美双方目前都无力击败对手，只能互相依赖，就你看不惯了，你还不得不跟我一起干社会主义。这是他观察到中美目前贸易战的状况。纽约时报呢，他报道说习近平与川普打交的艺术就一个字儿，拖。那么他这个呢，就不像彭博社这么给习近平弄个高大上市，考虑长远。就纽约时报他就认为习近平他就是拖，拖川普，把川普拖到中期选举，拖到任期结束。那么稀土的这个卡脖子也是中断这个达成协议的进程，就让这个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周期就更长了。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就华尔街日报也发现，目前中美贸易战打的这个程度啊，这跟两个元首的这个策略是分不开的。他也同意普遍的判断，就中共现在反而不急了，中共在拖，美国等不及。美国等不及呢，彭博社呢他强行定义为是川普只顾眼前利益，人家习主席顾长远利益。华尔街日报的观点不赞成这个，他就来解释为什么美国拖不起等不及。他这样来分析的，尽管伦敦谈判中出现了更乐观的基调，让一些投资者感到安心，但摩根斯坦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专家小组成员邢志强表示，谈判的雄心不如北京方面所愿，中国希望达成一项全面的谈判协议，不仅涵盖关税，还涵盖地缘政治。邢志强说，这并非易事，因此你可能会看到持续的不确定性。 LTA 曾经推荐过这个邢志强的，就目前美国大投行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一个这个邢志强，第二个是野村证券的陆挺，就这两个人 LTA 感觉他们思考中国经济问题啊，他们还是比较客观的，比较少的一些情绪预设立场的。那么邢志强这个观点呢，他更接近于中方的一种心态，就日内瓦谈判也好，伦敦谈判也好，美国媒体都没有报道，就中国用了大量的时间是希望与美国改善政治关系，包括习近平接川普的电话用了很长的篇幅在谈台湾问题，但是美国媒体报道呢，根本就不报道这些政治问题，就中美在打贸易战，中美在打关税战，中国在用稀土卡脖子。实际上刚才 LT 在求助于中国的网友，就这次为什么习近平要拿稀土卡脖子，或者为什么主动去破坏日内瓦的这个谈判协议，究竟是美国怎么招惹习近平了，或者习近平为什么会下这个毒手， LT 隐约感觉到还是个朝鲜问题。特别是美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哎呀，那一段酣畅淋漓的战争威胁的演讲，所以你这个让习近平呢把他的底线底裤都拿出来示众，可能是导致啊习近平前所未有的打出稀土底牌。所以你看这个邢志强，你看他接下来这段话讲的很有意思的，他说表面来看你抓不到中国的把柄，中国没有违反协议，他所谓的稀土断供，他只是说他的程序要走程序，他程序上没有限制你，你只是美国你拿不到稀土。他说这就像一对夫妻在离婚中争吵，双方未来不会再见面，但同时仍然需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因为还要商讨如何分割财产。就这段话描述的就中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未来脱钩反目敌对，这个是必然，现在没有人怀疑这个事了，但是在这个脱钩的过程当中，双方呢都还要留有余地，因为你在离婚过程当中，你财产还没有分呢，子女的看护权还没分，还有一大堆的事儿。每个人都想在分手过程当中损失最小，所以为了避免损失最小，双方都会在分手过程当中会过程当中有妥协的。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美国啊对稀土威胁的妥协，它并不是一种投降，它是着眼于啊争取时间，它要着眼于啊最终与中国的稀土脱钩。那么也许有些网友会讲了，华尔街日报这个是不是在美化川普，把 把本来川普被人家卡脖子的尴尬，变成一种下大棋的长远的智慧战略。而我感觉呢，你作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了解，作为对川普政府整个团队的了解，华尔街这种说法呢不过分。这个就像我们之前分享彭博社报道以及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就川普在稀土摆脱卡脖子这个状况做了哪些努力，你能够感受到川普还是很认真在做这件事的，或者美国在很认真的做稀土去风险的事的。但是目前你改变不了这种被卡脖子的状况。所以有关中美元首究竟是在用什么策略对待双方的贸易战，彭博社与华尔街日报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甚至不同立场的判断，也欢迎网友们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日经新闻的一个报道，这也是中国国内的网民，海外的关心中国政治的网民呢最近一直议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日经新闻的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的将军们发现自己身处险恶的政治战场。他这个观察还是很敏锐的，这个将军们呢本来应该关注军事斗争或者是战场，但是中国解放军与中国解放军相关的这些焦点性的新闻呢大部分都集中在啊政治斗争上面。就这个解放军呢好像现在主要任务不是搞军事了，不是打仗了，主要任务是政治斗争了。他是这样描述的，毫无疑问何卫东已被清洗，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已有3个月，这在中国国内引起大量的猜测。何卫东是中国解放军2号或者3号人物，这位有影响力的军事高层的落马再次提醒人民，中国高级将领面临的最危险的处境不是在炮火范围内的指挥所，而是在政治战场，这里失去的风险更高，一旦卷入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他们可能会剥夺荣誉和财产，并在监狱中度过余生。68岁的何卫东是中央军委2名副主席之一，中国军委是监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事机构，中国国家主席总书记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何卫东案是习近平对军队进行清洗中的最新案例。更值得注意的是，何卫东也是1966年至1976年文革以来首位在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被清洗，他在军中仅次于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张是目前军中排第二位的高官。何卫东还是中共权力核心政治局24名成员之一，任命直接来自习近平，一度视为习近平的亲信。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3月11日出席中国人大年会的闭幕会，中国官方至今未就何卫东的命运发表任何评论，但他的落马的铁证已在一场具有中共密室政治的特色仪式中显现。中国官方没宣布，怎么日经新闻就做出结论了呢？人家找出了最新的证据。6月2日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启亮突然去世，6月9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这是一处专门用于安葬中共高级干部的墓地，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为徐启亮送行。中央电视台的画面显示，习近平在徐启亮遗体前鞠躬3次后缓缓走开，画面还可以看到习近平身后摆放的花圈上写有政治局成员的名字，但何卫东的花圈却没见踪影。身穿黑色西装和领带的习近平走过了原本应摆放花圈的位置，这一幕象征幕后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正常情况下，何卫东理应对徐启亮表达最后的敬意，但他连一个花圈都没有能送出。中央电视台的画面并没有回避一名政治局成员缺席的事实，种种迹象表明何卫东实际上已不再被视为政治局成员，他的行动也受到限制。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共有6位身穿军装的军官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其中3人被清洗，包括郭伯雄、徐才厚、何卫东，而何卫东是唯一在职期间被清洗的。郭伯雄被判处无期徒刑，徐才厚则在羁押期间因癌症去世。那么何卫东的被清洗具有标志性意义，他是第一位在任上被清洗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那么日经新闻这个评论呢，他认为何卫东被清洗不会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因为何卫东他还是属于习近平提拔、习近平能够掌控的势力的人选的调整而已。而郭伯雄和徐才厚不一样，郭伯雄、徐才厚是江泽民提拔的将军，习近平怀疑 他们的忠诚。那么习近平之前对军队的清洗，主要是清洗前任领导人培养的将军，包括2017年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张扬被调查，后在被软禁期间自杀，包括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被判处无期徒刑，房峰辉被习近平认为与郭伯雄的关系密切。那么清洗完江泽民胡锦涛提拔的将军之后，习近平接着就开始清洗他自己提拔的将军，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那么日经新闻他也发现，这个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啊，他这个还是改变了中央军委的结构。就中共二十大结束时呢，中央军委委员呢有七个人，现在只剩四个人了。就二十大啊召开后，距离下一次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一半时间不到，军委成员呢就消失一半了。而在习近平的其他的官员体系里面，国务院体系里面并没有这么大比例的清洗。所以日经新闻他得出这个结论，就将军呢忽然发现自己身处险恶的政治战场。 LT 认为这个一点不夸张。对这个报道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习近平呢对军队的清洗已经上瘾，而且呢尺度越来越大。这一次何卫东这个事儿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公开，实际上是把他已经开始处置，可能是习近平自己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是处置军队高级将领太频繁了，影响太大了。你看去年一年国际舆论都在议论中国国防部长去哪儿了，那么现在又变成了军委副主席没了。所以这个还是反映的就习近平对军队啊，他有一种极端的焦虑或者极端的恐惧。从结果上能够反映出来，习近平认为军队不忠于他的人呢，对他的威胁呢远远大过党政系统，这是一个现象性的反应。本质的原因 LT 认为还是由于独裁的这样一种恐惧。你看任何独裁者都是对周边的人呢非常警惕，非常恐惧。所以谁能解除习近平的这个恐惧，或者清洗军官上瘾，清洗将领上瘾，只有他自己。你放弃独裁，你就不会有这种恐惧了。所以习近平摆脱不了这种恐惧，将军们也摆脱不了这种险恶。所以日经这个报道它的水平高高在哪呢，它就让中国这些将军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侥幸。这种清洗会没完没了的，因为它的根源在习近平自身他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他自己构造建成的，所以他只能拿清洗将军来解除内心的焦虑和恐惧。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西方呢只关注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政治、已经死心了，他们不奢望会改变中共，更不奢望去改变习近平。所以呢，在这种判断下，西方不再关注中国的政治了，但是中国的政治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是超出了其他领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就中国今天它就是政治主导的，但是这种政治主导下各种危机在中国每天在发生，但是西方舆论不关注了，但中国民众躲不了躲不开。所以日经新闻这个判断呢，它实际上在提示国际社会，就中国的麻烦事啊，并不仅仅是什么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什么人口老龄化，这些对中共执政来讲它都不当太大的事。中共真正的比较焦虑的还是这些将军们不断被清洗，中共党内各种势力暗流涌动，习近平杀了一轮又一轮，但是中共党内、中国国内要取代习近平、反对习近平的势力是一直存在的，而且给习近平带来最大的焦虑不是川普，就是这些中国国内的这样一种政治斗争的暗流涌动，或者习近平自身的一种恐惧、猜疑带来的一种不安。所以西方不关注中国政治不意味着中国政治的重要性在降低，相反，习近平的独裁让中国的政治矛盾呢，深层次矛盾在积累，当然有爆发的可能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